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啊！很感谢神的哈，今天天气外面非常的寒冷，但是里面很暖和啊。但我想说的是，在神的家庭当中有他广阔高深的爱，在神的家庭当中大家更暖和，对不对？阿们阿们啊！你可不可以跟你的邻居说，在神的家当中今天更暖和？好，谢谢。今天也很高兴，我们等一下呢有几位弟兄姐妹来受洗，所以大家看到后面一个祭司这个受洗的池子哈，我们正在烧热水进去，所以呢时不时我们要看一看，可能那个水漫出来了啊。好，我们今天呢一起跟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听到有很多人讲说条条道路通罗马，真的有在信仰的问题上面，在生命的问题上面，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等一下通过一些经文来回答哈。我们知道耶稣宣告他自己是唯一的道路，所以并不是所有的道路都可以通到天父那里去的。等一下我们会来看但在这个之前呢，他讲这句话之前呢，他之前还讲过一些话我们上个礼拜呢曾经看过他的一些，在前面他跟门徒之间的对话。所以我们在上一个礼拜的时候呢，我们说我们听到耶稣说，对他的门徒讲，你们心里边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第二呢，他就讲了说，我去了呢是要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在我天父的家里有很多的住处，如果没有的话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是因为有，所以我去为你们预备道路，我去了之后呢接你们回来，所以你们不用忧愁。对付你们的忧愁呢，你们可以轻看他，你们应该转眼看耶稣，你们信神也当信耶稣，这就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些信息所以呢他也给了我们一个秘诀，让我们呢可以消除这样的忧愁，让我们跟忧愁真正的说拜拜。但是这位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耶稣呢？他让我们转眼看他，这位耶稣是怎样的耶稣呢？我们上个礼拜看到这位耶稣呢是愿意为你铺路的耶稣，他也是有这个能力为你铺上一条道路直通天门的耶稣，他也是一位能够做也能够愿意爱你的人，一位耶稣。这是怎么样的一位耶稣呢？他铺路的时候，他是用他自己的身体，他的身体为你我所舍，所以我们才能够到达天父面前。在他之前呢，那些祭司是需要通过一条幔子，很大的一个幔子，才可以进到天父的面前，所谓的至圣所。所以在这个帐幕当中呢，他们有圣所和至圣所，这个圣所和至圣所之间呢有一条很大很重的幔子，这个幔子呢是用这个蓝色紫色的这些很贵重的很好的这个材料做成的每年一次，只有当年的大祭司才可以带着牛羊的这些祭牲呢进到至圣所里面去，为百姓也为他自己赎罪，能够到天父的面前来。在耶稣之前是这样的，但是耶稣来的时候呢，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他的身体就成了我们跟神之间的这样一条道路。所以圣经里面讲呢，以前呢他们是经过这个幔子，有大祭司才可以进去的，但是现在呢借着耶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这个幔子经过，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我们经过耶稣就可以来到天父的面前。这是怎么样的一位耶稣呢？这位耶稣，第一我们今天要看到他是宣称通往天父唯一道路的耶稣。让我们一起来先读今天的重点的经文。好，如果你有圣经呢，你喜欢在你的圣经上做笔记的话，请你打开。如果你要看屏幕，我们欢迎看屏幕，我们一起来读第五节开始。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信，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因为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而且也是唯一的路。纵使这条路走的人少，纵使这条路很艰辛，但是我们知道 这短暂的痛苦跟永远的荣耀比起来，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实在是自丧自轻的。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一样，主啊，我们谢谢你，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认识他，都要得到他，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归向于他。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耶稣刚刚在这个之前对他的门徒讲，我要往哪里去你们知道，我去的那条路呢你们也知道。多马马上就问他，多马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很可爱是不是，这个多马啊，很坦诚啊，所以呢我就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多马啊，这是好多年以前的哈。不过呢，我当时取名字给自己叫多马呢，不是因为我认识到他的坦诚，现在我知道他是很诚实，很追求知道这样的，想要去认识一个真理。但是当时是因为我非常的怀疑，所以听说在英语的谚语当中呢，有一个叫 Doubting Thomas， 就是所谓的怀疑的多马。所以既然我很怀疑啊，既然有很多美国朋友呢不太容易叫我的名字，我就说你们干脆叫我 Thomas 吧，反正你知道我是个怀疑的人啊。但是没想到呢，神也把这个使徒多马的那种真诚也放在我的心里面，让我可以真心去追寻他，就像这个多马一样啊，我这个假多马啊，也找到耶稣，也认识耶稣，也认识他的道理、真理和生命。但事实上呢，在这个世界不光是我哈，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多马，有很多很多这样怀疑的人。其中呢，有一个人就在一架飞机当中呢，就碰到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呢，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认识他哈。他的名字叫 Tony Campone， 那估计有多少人会认识他啊？从来看报纸的也知道他哈。如果你不认识他也没关系，反正有一个多马跟他在一架飞机上进行一段对话，我等一下会告诉你。这个人呢，如果你不认识呢，你大概认识这个人，克林顿是不是？这个 Campone 呢是克林顿的属灵的这个谋士。就相当于，美国很多的总统呢，都曾经有自己的所谓的属灵的这个向导啊，就比如说布什，他的是谁呢？就是 Billy Graham 比如说这个现在的奥巴马啊，曾经有 Rick Warren 为他祝福祷告啊。现在这个 Campbell 呢，就是克林顿的当时的一个谋士，属灵上面的一个指导吧，就这样哈。他在很多其他的事情上面也是非常有名气、有建树。他的家乡在费城，但他常常在外面呢进行一些的演讲啊，演讲到。有一次呢，他就从加州回来，飞到费城呢，到费城的这样一个路上，在飞机上面，他就互相之间就寒暄呢、就讲啊，旁边那个人说，哦，你就是他呀，我也听过你讲到哈，但是呢，我有一个挑战要告诉你啊，我告诉你啊。条条道路通罗马，你为什么老是说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呢？因为他讲到总是讲这些哈，真的吗？然后呢，这个 Campbell 呢就跟他就说了一些其他的事情，当然呢就没有办法跟他继续进行下去，因为那个所谓的多马呢就一直讲啊，你看这个你讲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就是都在宣扬他的神学观点，就是说我们条条道路通罗马。其实呢，这个人还挺会，我估计他还挺有口才的，他就讲的呢。他说你看我们现在从加州去费城对不对，我们去费城呢可以坐飞机去，就像我们现在一样，我们可以开车去，可以坐船或者坐什么，或者甚至有人走路去，进车都可以。这个 Campbell 呢就是估计也累了，反正也没有找到合适的话跟他讲，或者呢觉得跟他讲下去这个时机也不太对，所以呢就时间也很长嘛，你看飞机都要六个多小时啊，所以呢他就想祷告吧，神也许会给我机会，然后他就沉默了。过了不段时间呢，快到费城的时候，突然狂风大作，很大的风浪，很大的就下雨，就刮风什么的，哇，就飞机上的人呢，很多人就很紧张了，就很紧张了哈。后来呢，这个飞机就是在那个空中就盘旋了很久，盘旋了很久之后呢，就是不断的有这个对话嘛，也告诉你这个现在情况怎样。后来终于有点安全的时候呢，坎波勒好像突然醒过来了，就跟他旁边那位讲，多马，他名字当然不叫多马，我们只是认多马这个词算了。那多马同学，我就跟你讲了哈， 幸好我们这个飞行员呢跟你的行事观点不一样，这个从跟他的神学观点有什么关系？这个很波罗就继续跟他解释，你看我们的飞行员呢，他知道朝哪个方向走才可以安全的着陆，旁边有很多的道路，有人说朝北边一点，有人说朝西边一点，有人说朝东边五度，有人说朝南边十五度，有人很多很多的建议，很多很多的道路要通往费城。但是幸好我们的飞行员呢只认定一条路，他只知道那条路，而且呢他就使用那条路，我们就可以进去安全的抵达费城。哇，这个人呢，我不知道如果你是他的话你会什么样的感想啊？当别人我们中文里面有一句俗语啊，叫做站着说话不腰疼，对吧？当别人有什么痛苦的时候你就可以随便你那样说，但是等你自己有疼痛的时候你就开始，等你自己处在那个危险当中的时候你开始真正的思考这个问题。你怎么说得很轻松啊，我们都可以去飞行，都可以去飞行，但是站到那些时候这个狂风大作的时候，你觉得哇糟糕了，我们所有的生命都悬在这个飞行员手上的时候，你就开始紧张，你开始真正暴露出你所讲的话了。也许你以前讲的条条道路通罗马，不一定是你内心的真实想法，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不关切到我们自身利益的时候，我们可以讲任何的那些东西都没有经过思考的，就不太负责任的话就在那讲。但是真正处在生命的关头的时候，就是吐出真言来。为什么有人会讲条条道路通罗马呢？是因为就是有一个谚语哈，就是因为罗马是当时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个中心啊，是整个世界的中心，所以所有的贸易啊，所以这些文化啊，这些建筑啊，这些东西都是在罗马地区，所以呢就很多路通向罗马这是很自然的，他们就建了就很交通便利的交通就到了罗马。可是这个谚语呢也被大家就广泛使用在其他的地方。我想说的是什么呢？确实从交通便利，从这个文化中心，从这个世界中心来讲的话，真的有很多路都可以通到罗马。但是你如果到罗马去是寻找生命的话，或者你在其他地方去寻找生命，不管你去不去罗马，如果你在寻找生命的话，却只有一条道路，就是主耶稣基督。有的人到罗马去是去观光旅游的，有的人到罗马去是去打比赛的，比如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竞技场，有竞技场，有剧院场。有的到罗马去是挥霍，有的到罗马去是同伴那些纸醉金迷的生活的。有人到罗马去是因为那里很繁荣，但你去找工作机会的，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人也有很多的道路通到罗马去，你随便怎么走都可以找到，因为那都是通向灭亡之路。如果你要找生命的话，只有一条路。那罗马当时腐败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给大家哈。据说这个罗马的剧院呢和这个竞技场的旁边呢哈，一般都有一个通道，那个通道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吃饭的地方，那旁边就有一个通道，那个通道呢还有一个扶手上的过去呢有一个池子，大家知道那个池子是什么吗？专门让你去呕吐的池子。也就是说在罗马的时候他们吃东西说不定比中国人还更会吃哈，中国人呢这个四条腿的除了板凳不吃以外其他都可以吃，但是罗马人更会吃的，而且他们不光是吃的，他们很多在这个宴乐当中很多很多场合需要应酬的，而且他们当时呢他们要讲这个讲排场讲这个礼仪的，这个菜是一道一道的上来，上来之后呢你要一道一道的吃，要不然你会失礼于人，但是呢这些东西又很好吃，你就吃不下怎么办呢？吃到一半的时候你就出去吐，还专门有奴隶侍奉你的，你知道那个是罗马帝国哈，有很多奴隶的，一个奴隶就在旁边等着你，扶着你，帮你把它吐出来，吐出来之后回去继续吃啊。罗马就是这样哈。如果你去罗马是寻找地方的话，有很多道路，条条道路通罗马，但是如果你是寻找生命的话，确实有一点。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 所以呢我就把这个就改了一下哈，我就改了条条道路呢通灭亡，条条大路，条条大道通灭亡，窄门小路是进人心。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看到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我告诉你啊，知情的人，他爱你的那个人，他知道那个事情的人，他就知道那个是唯一的正确的道路。比如说我们这个有小孩子的，这有带个小孩的都知道哈，那小孩刚刚吃过，小婴孩才一两个月两三个月，刚刚吃过，过一两个小时哭了，旁边的人指手画脚的，有很多方法，你抱他，你哄他呀，你这个给他换尿布啊，你怎么样，你弄很多的事情啊，还有人甚至还给他一个电话，给他电话，给他 iPhone 让他玩一下。哎，这都不是正确的方法，只有妈妈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方法。妈妈拿过来，把它抱起来，喂它，因为它饿了。有很多的事情就是这样，只有一条路的。我们学物理的都知道，有很多的事情啊，如果你没有学物理的话，通过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也会知道，有很多的事情只有一条路。物理里面有一个定律叫做这个有人叫做它惯性定律。其实呢是牛顿的第一和第二定律，他讲到说一个东西如果它静止的话，你如果没有外面的作用呢，它就永远的静止；如果它在匀速直线运动的话，你如果不去有一个外面，它就永远匀速直线运动。比如说我今天哈，我站在这里，我是静止的。那如果我要动起来，如果要往上的话，我不能抓起头发就往上，我怎么抓抓不起来的。因为我的手跟我的头发是一体，是一个整体，我这里面是内力，不是外力，没有外力在我的身上，所以换个人来抓我头发，可能就抓起来了。我千万千万不要上来啊！还有，如果说我这个人本身在往前走的话，那我抓着我的头发想让我停也是没办法停的。但是呢，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停，为什么？因为所有可以抓我头发，或者这个地给我产生的摩擦力会让我停下来。如果我原来是在走的话，这个地对我来说是一个外面的，另外一个人抓我头发是外面的，外面的力量还可以改变我的运动状态。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好像大家都坐在一个大火车里面一样，这个火车我们里面都是内力，都是这个火车里面的内力，就像我的手跟我的头发是我身体的内力一样，这一列火车轰轰轰轰轰就走向灭亡了，因为世人都犯了罪，都是走向灭亡的。圣经里面说有一条道又大又宽，但是通向灭亡之路，在箴言里面反反复复的出现，在耶稣的教导当中也常常出现。我们就是好像整个人类就处在这个大列车里面一样，轰轰轰轰的走向灭亡。现在有人要帮忙了，有人要用艺术了，有人要用宗教了，有人用科学了，有人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想出来的，都是在这个火车里面的东西，都是在这个列车里面的东西。所谓的条条道路通罗马，这所有的这些道路都是在这个火车里面。火车里面无论你怎么拖，就像我往前走一样，你无论想自己用手抓住头发往后的话，你没办法使这个使我刹车，也没办法使这个火车刹车一样。如果你要改变这辆火车的运动状态，你必须从外面有一个力量。这个外面是哪里？这个外面不在于一切的宗教，不在于科学，不在于我们的这个金钱，不在于我们的社会地位，不在于我们的个人的努力，因为那一切都发生在那个通往灭亡的火车里面，是内力。但是这个外面是谁呢？耶稣说，这个是圣经的作者描述到耶稣的时候说，他说基督呢？是进到了一个不是人手所造的圣所，乃是进到天堂，他为我们献在神的面前。他不是像那个大祭司一样多次将自己献上，他把自己献上，这个力量就是我们整个人类的外力，而不是内力。也就是说，在我们过去，我们要解决我们这个灭亡的问题，我们以前呢都有大祭司做一个代表，把牛和羊的血带过去，代替我们的罪，在神的面前承认罪，希望神来赦免我们， 进到圣所和至圣所当中去为我们赎罪。那个是一股仪式，但是耶稣现在来了，是他真正的用他自己的血，而不是牛和羊的血。大家知道我们内心里面有很多的罪恶的啊，无论是自私的，还是贪婪的，还是嫉妒的，还是奸淫的，还是尊敬的，这些东西很多人，我们如果扪心自问的话，你和我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神的标准是说，凡物都要被血洁净，如果没有血的话，那就不能洁净的。这个献祭的这样一个概念，不光是以色列人有的，中国人也有的，其他民族也有的。为什么？因为神创造每一个民族的时候，把这个神的形象都摆在他面前，知道你得罪了自己良心的时候，良心在控告。圣经里面说，没有律法的那些民族啊，神的律法就显在他们的心板上面，让他们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你的良心会来控告你，除非我们的良心被狗吃掉了。可是我们的良心有圣灵提醒的时候来控告我们的时候，这就是唯一的一条道路，耶稣基督的血代替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回到天父的面前。所以耶稣第一，他宣称是我们借着他通往天父上帝的唯一的道路。今天我们看到第二个方面，耶稣不光是通往这个道路，而且在这个道路之后，他要赐给我们什么？他赐给我们生命，他赐给我们真理。我们再一起读一下这一节的经文哈。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了。耶稣说他就是真理，耶稣说他就是真理啊。现在有很多的人呢、啊，都不承认有真理的，完全不承认。不像我们古代所配合的那些人啊，那些人都是比较谦虚的。我让你看几个古代的人物哈，看看他们什么特点。这一个是孔子哈，一个是苏格拉底。孔子曾经讲过一句话哈，他说吾信而好古，也就是说他要追求这个知识，要崇尚这个历史这个知识。他曾经讲过另外一句话，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也就是说我如果早晨听到这个真理和道路的话，我晚上就算死了我也死而无憾。苏格拉底曾经讲，他说我这个世界上我只知道一件事情。那苏格拉底是很有名的哈，就几乎整个中西的文化就是建立在孔子和苏格拉底的基础上面的，所以呢是很大的奠基人，哲学上面的大家。所以人家想，这么大伟大的人物只知道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一定很重要啊，阿比尔，请他讲，写下来说几句。那你知道什么？苏格拉底说，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可以看到他的谦卑，他确实知道很多的事情，但是他同时也知道他好多事情不知道，他一直在追求。即便连很多人所崇拜的这些宗教的鼻祖啊，像释迦牟尼或者是穆罕默德，像这些的人的话，他们都有一些个共同的特点哈。穆罕默德做过什么事情？他说我不会写，我没读过书，我没受过他的教育，你让我写怎么写啊？如果有天使的话，让他来给我写好了，他告诉我我写还好了，还算是比较谦卑的一个人哈。释迦牟尼他说我也不知道答案在哪里啊，我就思考人生的很多生老病苦啊、死啊这些事情，所以我就想啊想啊想啊想啊，我后来终于就想出来一点点，所以我告诉你们嘛。所以你看这几个人呢、啊、哈，还有很多其他的人呢、啊，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他们也许不一定信神的、啊、哈，其中有些人是一定不信神的，嗯。我们知道了哈，但是呢，他们纵然不信耶稣，纵然不信神了哈，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比较谦卑。你没看到，这些人都比较谦卑，他们都说：“哦，我在寻找一条道路，我在寻找真理，我在寻找世间的答案。”他们都承认一件事情：我们在寻找，我在追求。可是后来的人， 我觉得后来的人就是如果现在这些人他能够起来再跟你们对话的话，他也许对他的追随者就觉得很失望。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追随者啊，比如说其他的这些各样的宗教的人哈，相信孔子的人，孔子都没有说找到真理了，但是相信孔子的人会很坚定的说这就是我们的真理。相信穆罕默德的人，连穆罕默德自己都不一定说找到真理，但是相信他的人会说找到真理。相信佛教的人也会说他自己找到真理了，连这些创始人都没有讲过，但是我们就稀里糊涂的就跟了。这个世代就是这样，连这些人都没有自诩过自己是真理，但是后人却把他崇拜抬高到一个地位，好像把他当成真理的。这个世界呢，还有另外一个极端，他们不是认定什么是真理，而且呢，他就说什么真理都没有。这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的哈。其实啊，这个观点老早就有了，说罗马就有了。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不知道中国有没有呕吐词哈，但是我知道有一些我以前所看的一些见证当中呢，虽然没有呕吐词，有的人自己去做一个呕吐词啊，有的人呢为了减肥，但是呢又贪吃，那怎么办呢？我又不要长胖，又要吃，怎么办呢？我以前看一个见证，真的很恐怖了。他就吃了吃很多东西，然后他就过去把自己弄出。你看这些事情不光是罗马有的，这些事情日光之下没什么新的事情，以前发生的现在照样发生。现在的人说没有真理，真的没有真理吗？有人很坚定的说没有真理。你问他你为什么那么坚定呢？就是没有真理嘛。那你刚才所坚定的说的这句话呢，如果真的没有真理的话，你刚才说的这句话是不是真理呢？啊，你不花几秒钟思考一下哈。如果真的像你所说的一样没有真理的话，你刚才所说的这句话是不是真理呢？那那句真理就不因别人的判断，不因时间和空间而成俨然成为一条真理了。所以你仔细思考一下，只需要花几秒钟的时间，你就知道这个世间是有真理的。所以这个真理是谁呢？孔子没有说是他，孔子说他在找真理。罗马时代的那个人呢，也跟我们现在很后现代一样，也是有好多的极端的哈。其中一个极端就像比拉多一样，他说什么是真理？我不觉得这个世上有真理，说完就走了，就好像我们现在很年轻的一些年轻人一样讲这样的事情。但是耶稣说，我就是真理。耶稣说，我就是真理。再一来就麻烦了。孔子也没说过，释迦牟尼没说过，穆罕默德没说过，苏格拉底也没说过，但是耶稣说我是真理。这些很开始思考的一些人就开始思考了，哇，这一讲很麻烦。这个人呢，有人就总结出来，我相信也是一个很好的总结，要么他讲的是真的，要么是假的。如果是假的话，有可能是故意假的，有可能是不故意假的。如果是假的又是故意的，那是什么？骗子，对不对？如果是假的又不是故意的，那就有点像疯子嘛，对吗？所以一个人讲他是真理，他是神的时候，如果他是假的，他要么就是骗子，要么就是疯子。如果他不是假的，那他就是真的，就像耶稣所说的一样，他就是神。所以耶稣既然讲了孔子、苏格拉底、释迦牟尼和穆罕默德不敢讲的话，那么他要么就是疯子，要么就是骗子，要么就是神子。那他是不是疯子呢？如果他是疯子的话，你观察疯子你就知道他的生活，他讲话前言不搭后语的，不会有很多智慧的话讲出来。耶稣讲的智慧的话千千万万到处流传，耶稣所做的事情全世界现在在纪念。耶稣讲的话太精妙了，我随便举一两个例子你就知道多么巧妙。有人说，嘿，你有什么前景跟我们讲这样的话，那他 这些人呢试探耶稣的时候呢就讲，就是耶稣有什么样的权柄。耶稣无论怎么样回答呢就会动他们的拳头。如果耶稣说有权柄的话，他们就说你借助神。如果他耶稣说我没有权柄的话，那就是你没有权柄干嘛在教训我们。所以无论耶稣说是还是否，都动了他的拳头。但是耶稣呢很有智慧的回答，你一听你就知道这个不是疯子可能说出来的话。他说请你告诉我哈，慈禧约翰的权柄从哪里来的。这些人就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慈禧约翰是他们所敬重的人，他们不敢说慈禧约翰的权柄是地上来的或者是人为，他们不敢这么说。如果这么说的话，这么感谢废话不可耻。但是他也不敢说慈禧约翰的权柄是天上给的，因为慈禧约翰说耶稣是我给他预备的，我这个系鞋带都不配。如果慈禧约翰的权柄都从天上来的话，那么这位被慈禧约翰去系鞋带的人岂不是更有权柄吗？这样有智慧的事情，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千千万万你都读不完的。这样的智慧不是疯子谁讲得出来，那么他是骗子吗？当然我们不要在这里长篇大论的说他不是骗子哈，他当然不是骗子。那我只想很简单的讲一下，如果是骗子的话，那我以前也骗过人了哈，就是说在什么面前忏悔的。我记得我所骗人的时候，我一般都有一个特点哈，我要骗的事情我一般都是要自己得利的，一般都是要让自己获利的，一般都是整别人的。我还很少，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为他人的缘故去骗过哈，我是很少为别人的缘故去骗的，我完全没有，因为我要骗人的时候我总是从自己的考虑。可是如果耶稣是骗子的话，你想想一个人把自己骗到死啊，骗到为别人的罪孽而死，自己牺牲了，他干嘛要骗？都完全没有骗子的动机，同时他也没有骗子的条件。为什么呢？因为我骗你，我只能从19说不定是17年，如果有像我的女儿这么精明谢语一岁就讲话的话，可能是1977年开始骗人啊。但如果像另外的人，如果像我的儿子讲话那么慢的话，我可能是1979年才开始骗人。不管怎么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骗人都是为我自己，而且我不可能骗1979年之前的事情。1979年之前所发生的事情，我完全没有掌控的余地，而且我死了之后的事情，我也没办法再骗别人。我现在所说的事情，我死了之后会发生什么，我没办法骗别人。但是耶稣所讲的事情，在他生前的和在他死后的都是那样发生的。所以耶稣第一没有骗子的动机，因为他自己为我们受难而死。第二，他生前的他死后的那么多的事情，就像圣经所说的成全，就像他所预言的成全，这不是骗子所能做的事情。所以他既不是骗子，也不是疯子，那么就是他所宣称的真理。他告诉我们，他说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在之前他也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就像小 baby 一样，没有粮食就没办法活下去。我们大人也一样，没有粮食就没办法活下去。我们属灵的生命也一样，没有生命的粮，没有耶稣基督就没办法活下去。耶稣是生命的粮，耶稣也是世界的光。那救他的、带他的、跟随他的人，就走到光当中，带他没有黑暗，带他有人生命的光。他也是门，透过这个门，我们可以进过去，就像羊一样有草可以吃。他也是好牧人，我们在他的牧养之下有生命。他是生命，他是复活，他是道路，他是真理。这是耶稣。耶稣不光是宣称他自己是真理，也不光宣称他自己与神同等，也不光宣称他自己是通向神的道路，而且他也宣称 他自己是生命。我们在这个在他的生命当中与他连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丰盛的生命。但是常常呢，我们这些顽梗的人却不这么想，我们常常在想一些其他的生命哈，比如说还是 Component 他所讲的一句话哈，他曾经举过一个例子，一个追寻健康的一个例子。他自己是一个Compolo 这个人，他讲到的时候他就曾经讲一句话，他说我自己是社会学家啊，他自己是社会学家，他是一个大学里面的教授，他也做过很多的研究，他自己是一个社会学家。社会学家呢研究很多社会学上的一些问题，包括健康啊、生命啊、社会啊这些问题。他说他曾经在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调查，很有权威的一个调查当中看到这样一件事情，有人要追求健康的，有很多人有心理上面的疾病的，精神上面的这些的健康问题，所以呢就需要寻求这个健康的，寻求生命的，寻求这样的保护就去了。所以呢他们就去找这个心理分析师，找了心理分析师之后呢，一年之后呢有 44% 的人治愈了，还不错哈，有 44% 的人。然后 Compolo 呢就继续把他的调查结果就向我们公布，他就说哈，有的人去找心理理疗师，就是那个什么所谓的 therapy 心理理疗师，帮助你做一些的工作啊，就是给一些的疗法，让你得到新的生命。一年之后53%的人治愈了，这也不错哈。还有人去找专家，心理科的专家，有61%的人呢在一年之后就治愈了。然后这个调查最后很惊讶的发现哈，有一种人呢在73%，就是说也不是一种人，有一种情况下呢，一年之后73%的人也治愈了。然后 Compolo 就告诉我们这个调查结果，这些人究竟得到什么样的治疗呢？大家猜一猜是什么样的治疗？这些人根本就不去找心理医生，没有做过任何的治疗，73%的在一年之内他就好了。所以 Compolo 这个人呢，他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他说：“究竟怎么回事？我们是为了治病嘛，我们是为了帮助人，为什么没有我们帮助的时候，反而他们治愈的更好更多？”他就分析啊，他所看到的那些咨询师、那些社会学家、那些都不是以耶稣基督的救赎为核心。他不是鼓励大家不要去看专业的咨询师哦，他是鼓励你要看以耶稣基督为生命、为真理、为道理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赐给我们生命。大家别忘了，他这段话是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讲的哦。在前面一章的时候，就在13章的时候，上个礼拜我也跟大家分享，是在最后的晚餐，是在楼上的一个房间。所以这整段话，这连续好几章的话，都被一些人称为楼上宝训，或者是临别赠言。在这段话当中，他是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为他们洗脚了之后给他们讲的，为他们洗脚所讲的。这样的话只有一个充满着生命的人才可以讲得出来的话，这些的话只有一个充满了生命，甚至要舍弃他自己的生命让你也得着的人才可以讲出来的话。今天我们有多少人在寻求这个世间的答案，寻求这个世间的真理，寻求世间我们真正享受到的永远的生命？但这个生命只有一条路可以到达，就是主耶稣基督。我很高兴我们在座的在这样的有很多人做出这样的决定，我们把这一生交给耶稣，因为他是真理，因为他的真理可以让我得自由。我们很高兴今天也有5位弟兄姐妹愿意在众人面前承认他们这个信仰，他们把他们的生命交给主耶稣，耶稣把一个更丰盛的生命还给他们。因为在耶稣里面你可以找到那条唯一的窄路，因为在耶稣里面你可以得到那绝对的真理。 因为在主耶稣里面，你可以得到更丰盛的生命。神已经愿意了，他已经告诉我们通往天父的道路。如果不是经过他，没有人能到父那去。如果我们认识他，如果我们认识他，如果我们接受他，如果我们有了他，我们就是有了神的生命。我们也感谢神，今天五位弟兄姐妹愿意做出这样的决定。我们之所以能够得到他的生命，是因为神已经先愿意赐给我们。问题在于，除了这五位弟兄姐妹，除了我们在座的已经信主受洗的弟兄姐妹以外，还有谁愿意呢？你愿意吗？你愿意拿到这道路、真理和生命吗？如果你愿意的话，今天不会给你施洗哈。如果你愿意的话，下来找我，我们等一下结束的时候过来找我，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因为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除他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道路。除他以外，这一切我们都在人类里面打转，都是内力，没有办法改变我们通往灭亡的运动状态。主啊，谢谢你给我们一个外力，就是从你而来的，超越这个人类的，不在这个受造界的，而是从创造界的生命，从我们的这个大盒子以外来的。我们谢谢你，以这样的外力，以这样的一个牺牲，可以让我们真正的得救，可以改变我们灭亡的运动状态，让我们从此得救，通往永生。主啊，谢谢你，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替我们所虔诚的这一切，谢谢你，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